第一题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朦胧之间，李毅似乎听到了女孩的哭泣声，紧接着传来的便是一阵吵闹声，一浪高过
一浪。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可惜唐雪这个黄花大闺女了。哎，
这事儿要是传到大队去，你说小唐会不会被拉出来游街呀？
费力的睁开眼，李毅看着眼前的景象有点发懵。映入眼帘的不再是医院的病房，而是昏暗狭窄的土坯房，空气中也没有了消毒水的味道，反倒是多出了一丝淡淡的清香。李毅透过窗户纸看到外面围满了人，也隐约听到这些人乱糟糟的声音。
哎呦，造孽呀，这唐雪怎么和李家这个街溜子钻被窝了？哎，咋就这么想不开呢？
谁说不是呢？小唐马上就要回城
了。钻被窝？唐雪？
可咋整？
李毅这混乱的记忆一下子就有了一丝清醒，他转头看向墙角那个抽泣的身影。虽然女孩子身上围着一张薄被，小脑袋也扎在两腿间，但是李毅却依旧是心神一震。是她呀，唐雪，那个让他愧疚了一辈子的女人。啪的一下，李毅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，半边脸一下就肿了起来。哎呦，疼啊，这是真的呀，自己竟然真的回到了40年前。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后，李毅努力地回想着眼下的情况。从外面的情况看啊，他应该是回到了和唐雪意外滚床单的第二天，并且被人堵在了炕上。唐雪可不是碾子山大队的人啊，她是3年前从老家秦省插队到这儿的女知青。由于和李毅的三姐李娜的关系很好，所以唐雪经常来家里做客，也深得李家二老的喜爱。就在几天前吧，唐雪接到县里发来的返程通知，即将结束在碾子山大队的插队生活了。为了欢送唐雪以及其他几个同样返程的知青，碾子山大队为他们举办了欢送会。在欢送会上啊，不少人都喝多了，包括唐雪。而为了照顾这个喝多了的闺蜜，李娜便是把唐雪带回了自己家，并把她安置在了弟弟李毅的房间。毕竟弟弟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嘛，睡一晚上也没啥。然而啊，谁都没想到李毅竟然大半夜的回家了，而且也喝了不少酒。就这样，李毅和唐雪就稀里糊涂的滚了床单了。第二天的一大早，村里的几个知青来李家找唐雪，准备收拾东西回城了，结果呢，就把俩人给堵在被窝里了。很快这事儿就惊动了李毅的父母以及村里的其他村民，大家伙此时都是围在李毅的房间外看热闹。木门外边，碾子山大队的支书冯凯脸色阴沉地看着一旁蹲在地上的李山奎，语气愤怒地问道：
山奎啊，你们家怎么能做出这事啊？你让我怎么跟县里交代？
李山奎一言不发，只是猛抽手里的旱烟袋，没人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。反倒是一旁的李母张月红不安地问道：
他大爷，你可想想办法呀，小毅他不会坐牢吧？
冯凯沉声说道：
要是小唐要告你儿子的话，他肯定是要被判刑的。
妈呀，天塌了，我们就小毅这么一个儿子呀，他可不能坐牢啊。
或许啊，是不想听张月红的哭闹声吧，冯支书直接大声说的：
哎呀，别吵吵了，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或许能救小毅。
什么办法？
让小毅啊和唐雪结婚，但前提是唐雪同意。
听到这话，李父李母都沉默了。先不说儿子不学无术，没工作没文化，根本配不上唐雪，就单单根据上面的政策，一旦知青在当地结了婚的话，就不能够安排返程了。为了这事儿，那这段时间里县里的民政局办理离婚的知青大有人在啊。现在唐雪已经接到了回城的通知了，现在要是结婚的话，他很可能会被取消返程的资格， 恐怕是个人都不会同意的。这时候李毅的三姐李娜站起身来说道，
我去问问小雪吧。
吱呀一声，土坯房的木门被人推开了，接着三姐李娜飒爽的身影出现在了房间里。她先是愤怒地瞪了李毅一眼，然后冷声说道，
穿好衣服滚一边去。
李毅知道三姐在气头上呢，他也没敢多说什么，急忙从炕上找衣服套在身上，然后走向屋外。这刚打开门，所有人的目光就全都定格在李毅的身上了。而刚才还在抽烟的李山奎突然站了起来，然后就从旁边操起赶牲口的鞭子朝着李毅就冲了过来，再然后这鞭子就直直地抽在李毅的身上。李毅对于前世这通鞭子记忆犹新呐，并不是因为疼，而是因为他逃了，而他父亲为了追着打他摔断了一条胳膊，所以当看到鞭子抽到身上的时候，这一次他没准备躲。刺骨的疼痛让李毅浑身一阵颤抖，但是他却没有躲也没有跑，而是直接跪在了老父亲的面前。这气头上的李山奎可没有因为儿子这一跪就消气啊，手里的鞭子是噼里啪啦的抽到李毅的身上，很快李毅身上的衣服就被他抽出了几道口子，而他后背上也是多出了七八道血痕。这时候张月红也是回过神来了，急忙冲上前阻拦李山奎，一边哭一边喊道，
你个死老头子，你想打死我儿子吗？
你给老子闪开，就是你这个老娘们给他惯的，吃喝嫖赌坑蒙拐骗，现在给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啊！你真想他被拉上刑场给吃花生米吗？
李山奎怒声说道。而就在这边吵闹的时候，李娜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然后大声吼道，
都别吵了。
众人瞬间安静了下来，都把目光盯到了李娜的身上。李娜没有搭理其他人，而是对着李毅说道，
你进去，小雪有话对你说。
李毅从满是泥土的地上站起来，强忍着后背上的疼痛转身走向了土坯屋。这进屋之后啊，李毅看到唐雪已经把衣服穿好了，但是神情依旧是悲伤萧索，看着让人心疼。
对不起啊。
唐雪没有回应李毅的道歉，而是用嘶哑的声音说道，
你愿意救我吗？